啊，亲爱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，大家主日平安。啊，今年呢，我会讲几个大卫的故事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些兄弟姐妹一起查经，我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：假如你的一个仇敌要置你于死地，现在你有机会报仇了，你会怎么样做呢？那多数弟兄就大喊一个字：杀！哇，还卷着袖子啊，举着比着动作，杀！龇牙咧嘴的啊，这是弟兄的表现。那姐妹呢？姐妹比较优雅啊，姐妹比较优雅。姐妹说：“我不杀他，我留着他折磨他，让他比死还痛苦。”那看来我们要原谅赦免我们的仇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。那不原谅不和好就造成许许多多的问题，像个人之间也因为怀恨在心会造成仇杀的非常严重的后果。我们小的时候读《水浒传》，就读到这个，我们只学到了一句话，跟林冲学到了一句话：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啊，小时候就这样。那小时候我们跟小伙伴打架了，打输了，咬牙切齿地引用林冲的话：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啊，当然多年跟小伙伴没见面，时间长了跟仇人也会互相想念了。那像国家之间呢，互相仇视战争多年，像比如说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，过去500多年中经常打仗，不肯和好。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也可能有人会跟我们为敌啊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赦免避免报复的问题呢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撒母耳记上24章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我们来看大卫这样一位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是怎么样处理这个报仇的问题。这里扫罗王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君王，是上帝借先知撒母耳所高立的，但是后来扫罗王不顺服上帝，所以上帝就想废弃他，那就上帝就派先知撒母耳去高立大卫。大卫那时候是个年轻的牧羊人，那这样就麻烦了啊！那就同时出现两个王了，而上帝就给大卫机会去服侍扫罗王，在他身边为扫罗弹琴。那大卫他本来是得到扫罗王的喜爱，但是后来大卫打了胜仗，就有老百姓妇女就欢唱了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那扫罗就嫉妒大卫，就想杀大卫了，就用矛枪投向大卫，差点杀死他。大卫就带着少数随从逃走，那扫罗王一直追杀他。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撒母耳记上24章就是大卫在逃亡过程中发生的事情。啊，下一页。好，我们先读一下1到4节。第一点，以善报恶的行动，我们一起来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，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：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如今时候到了，大卫就起来，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好，我们暂时读到这里，我们起低头祷告。阿们，主，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宝贵话语，求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解开，愿你的百姓明白你的话语， 看见你的荣耀，得着安慰、鼓励、造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是隐基底，它是在死海西边的一片绿洲，那里有很多的泉水和葡萄园，跟周围的沙漠旷野不太一样。那里就有很多石灰岩，里面就有很多山洞，那大卫和他的随从就可以躲在那山洞里面。这里扫罗带领三千精兵，仔细挑选的精兵来追杀大卫这样的勇士。前一章23章就说过，大卫手下大约有600多人，所以我们就看到大概有5倍的人来追杀他们。哇，看来这个扫罗真是想置大卫于死地，非杀他不可。那大卫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大卫和他的随从被大军追杀，应该是非常的恐慌，吃的也没有，喝的也没有，睡觉地方也没有，人困马乏，真是心惊胆战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随时可能被杀。我们就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渴望摆脱这样的困境，希望能够逃到安全的地方，远离扫罗王，或者他们能有机会杀死扫罗王，那他们自己就安全了。这时候机会来了，扫罗可能是一个人进了洞里去上厕所，那正好大卫和他的随从在那个洞里的深处。他跟随人就看到这样一个杀死扫罗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。扫罗是一个人，没有大军跟随，一个人进了洞，而且扫罗应该没有看到大卫和他的随从，说明洞可能很大，尤其黑乎乎的，这是敌人啊。扫罗在明处，大卫和随从在暗处，如果杀了扫罗也没有人能知道啊。那跟随人怎么想呢？第四节他们说，他们就对大卫说了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到了。我们就可以看到跟随人他们多么盼望能有这个机会，能利用这个机会杀死扫罗，这样他们自己就安全了吗？所以这是关系到他们自己生死的问题，非常严重的问题。跟随他的人还知道大卫是敬畏神的人啊，所以他们就还引用上帝的话，他们想要杀人还打着上帝的旗号啊，好像他们说的还很有权威。你看，这是上帝赐给你的良机啊。在23章里面，前一章有很多处提到交在手里这个词，这个说法，随从对大卫说的稍微有点道理，有可能是23章第4节他们把上帝对大卫的话歪曲了一些。23章第4节是大卫求问上帝，上帝就对他说了，你起身下伊基拉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上帝原话是说把非利士人交在大卫手里，这里随从就曲解了这话，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而敌人是扫罗，好像有点逻辑啊，好像有点逻辑。现在这叫解经错误，而且是扫罗是把大卫当作敌人，但是大卫没有把扫罗当作敌人啊。大卫，上帝没有指示大卫在此时此地做这件事啊。但随从这个说法有没有给大卫很大的压力？那大卫应该怎么做呢？这两难之中啊，做领袖的如果他没有听随从的话，随从会怎么想呢？随从就想，我们跟着他啊，那么冤枉，被追杀逃跑，是要赔上性命的。按中国大陆的说法叫什么？叫做我们是跟着他，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闹革命的。现在遇上这样优柔寡断的领袖，他没有领导力啊，错过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你看，本来上帝允许大卫杀他呀，我们的领袖他就不敢跟着他，真是没前途，死路一条啊。 所以这样他的随从就可能不跟从他了。更严重的是，不跟从也没办法，大卫跟随从都得死。那大卫怎么决定的呢？哇，我们想这个场景，我们读到这段经文，真是感觉千钧一发的时候，我们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啊。那大卫怎么办呢？他就拿刀上去，悄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角，没有惊动扫罗，也没有伤害扫罗。那君王的衣服是君王尊贵地位的象征。大卫，我们看到他这里非常有节制。哎，这个切衣角这件事，我们在武侠电影里看到很多，两个高手对局就对一招，然后对立招，两个人就跳在边上，然后其中一个人就哈哈大笑，说你没办法伤到我。这时候电影就出现慢动作，这个人的衣带就和他身上的衣服就逐渐的啪啪啪啪全碎掉了。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啊，所以这样他就变了脸色，就认输了，一招就认输了。所以他就体会到对方是能够杀自己而没有杀，所以精确的切碎自己的衣服啊，所以表明对方有能力杀自己，但他有恩赐。大卫这样的动作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，同样道理，割下外袍的衣角做证据，表明有能力杀但是没有杀。所以这个证据就确凿的表明了上大卫自己的内心，他自己是无辜的，他没有想过要害扫罗。我们就很惊讶，大卫他没有惧怕，没有惧怕，他自己生命遭到危险的时候他还是赦免，他没有惧怕。那有人就会说了，大卫这是叫做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啊，大卫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利啊。在新约圣经上，使徒保罗也是这样，他有权利但是没有滥用。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上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保罗就提到他有权柄收奉献，但是他没有收，他宁可让人免费听到福音。在保罗写的腓利门书上也是类似的意思。那腓利门是保罗带他信主的，保罗是前辈了，所以保罗本来可以命令腓利门，但是为了爱的缘故，他这么说的，我这上了年纪的保罗啊，他宁可低声下气的来恳求晚辈腓利门。我们就看到有权柄没滥用，这是保罗的谦卑，是在保罗在基督里带。那耶稣基督自己呢，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就讲到，有人来向耶稣收丁税，就是圣殿税了。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儿子需要向父亲交税吗？啊，所以道理上是他不需要交税，但耶稣说为了避免收税的人跌倒，还是让门徒彼得去捕鱼，从鱼口里有一块钱可以拿来交税啊。所以耶稣本来有权柄可以不交税，但是为了爱人的缘故还是交了。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也说了，他有权利让父差遣十二营的天兵来救他，他能够这样做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。耶稣自己也是有权柄没有用尽。我们就看到大卫、保罗都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没有把权柄用尽，这表明他们没有追求权柄，他们敬畏上帝。那大卫这里二十四章为什么能够做到以善报恶呢？我们来看啊，以善第二点，以善报恶的原因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从第五节开始，长一点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你请对跟随他的人说，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，
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，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，呼叫扫罗说：我主，我主，我王。扫罗回头观看，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大卫对扫罗说：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大卫对扫罗说：你会听见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就是的。亲眼看见在洞中，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父啊，看看你外袍怎么我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，没有杀你，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犯你，得罪你。好，我们接着读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你。这俗话说，恶事出于恶人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？追赶谁呢？不过追赶一条死狗，一个个枣就是了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，并且鉴察，为我伸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好，我们暂时读到这里。好，这里我们就看到，即使大卫他没有杀扫罗，只割了衣襟，他内心还是非常的挣扎。他就知道自己连割衣襟也是错误的，也是没有完全敬畏神。他这里大卫不但自己没有作恶，还阻止了随从去杀扫罗，大卫就没有借刀杀人了。大卫的随从的意思是，杀了扫罗，那他们和大卫就都安全了。那大卫自己如果按肉体的意思，可能也是类似，杀了扫罗自己就不用东躲西藏。但是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样的呢？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，上帝所膏立的。扫罗自己如果背逆上帝，上帝会夺去扫罗的王位。所以大卫明白上帝的意思是，大卫你要敬畏神，上帝就会保护你，上帝自己会把国度赐给你。那大卫这里我们看到做了敬畏神的榜样，不看自己，不看别人，单单仰望上帝。好，所以这里大卫就说了，他能够以善报恶的原因，是因为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，是大卫的主，上帝不允许大卫自己去加害于扫罗。哎，很有意思，大卫这里说的原因，他丝毫没有提到自己个人的境遇。大卫的思想完全是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他的态度完全是敬畏上帝。他很清楚扫罗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是上帝所高立的，是上帝分别出来服侍他。而简单的说，就是说扫罗的王位是上帝给的，上帝才是扫罗的老板。立王废王，扫罗要得生，扫罗要死，都是在上帝的手中。上帝要立一个人做王，没有人能够夺取他的王位，而上帝要夺取一个人的王位，这个人没有办法赖着不走。上帝要一个人活，他就活，没有人杀得了他。上帝要一个人死，没有一个医生能救得活这个人，这都是上帝的主权。大卫没有考虑自己的生死，他的眼睛完全定睛在上帝身上。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信心和把握，让他得着勇气，得着力量，能够超越对自己生死的忧虑，超越自己所受的委屈。那大卫没有提到自己的境遇，他是，难道他是木头人？
不会伤心，不会害怕。
啊，不是啊，
诗篇五十七篇五十八篇，大卫写的就反映了他躲在洞里的时候他内心的想法。五十七篇第一节中说的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。第四节中说，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，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我们看到他也是人啊，他也有恐惧啊，但是他的信心超越了他的恐惧，超越他的私心。所以大卫这样做，他不是显得自己大度，不是显得自己宽容，是因为单单敬畏上帝。这是大卫年轻时候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做的事情。大卫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他一生敬畏上帝，他即使后来有犯罪跌倒，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去拜别神，他还是认罪悔改，回到神面前。这里扫罗离开了，他没有发现大卫，是大卫自己先叫住扫罗。大卫称呼扫罗为主，屈身脸伏于地下拜，他称自己是一条死狗，一只个蚤，一只跳蚤了，就是根本不值得以色列的王来追赶他。这里大卫对扫罗的一系列称谓，我们仔细看一下，就可以看出，就流露出大卫的谦卑的态度。第六节他称什么？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第八节，我主我王。第十一节他称扫罗为我父。第十五节这里称他为以色列的王。从大卫的这些动作、语言、称谓，我们可以看出他谦卑的态度，不是出于恐惧。而大卫对扫罗的谦卑的背后，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和谦卑。而这里大卫，我们可以看出他还是很善于沟通，先做了一点点的解释。他没有怨恨扫罗，他是认为扫罗是误解了他，是因为听信了谗言。他还以割下的衣襟作为证据，表明了他的心意，表明他是有机会杀扫罗，但是没有杀，表明他内心一点都没有要害扫罗的意思。大卫就守住了真道，扫罗想害大卫，但大卫自己没有犯罪。大卫表明了自己敬畏上帝，扫罗是上帝的受膏者。大卫说，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。哇，不敢这个词用得多好，不敢。他不是不能，也不是不愿意，他是不敢。大卫把审判的权柄交在上帝手里，他自己不做判官，让上帝为自己伸冤。这是大卫敬畏上帝。大卫这里引用了一句俗语，恶事出于恶人，而在汉语里也有类似的话啊，叫做若惹是非事，必是是非人。旧约里的恶人实际上是悖逆上帝的人了。我们人有悖逆上帝的罪性，所以才有行动的犯罪，得罪上帝。大卫不愿意害扫罗，不愿意做这件恶事，因为他不愿意做恶人，不愿意悖逆上帝。我们就看到这个行善行恶，他之间只有一线之隔。扫罗追杀大卫不对，是作恶，大卫是无辜，但是如果大卫有一念之差，就会铸成大错，成为恶人。以前带我做门徒培训的老师是一位老弟兄，后来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，说到有年长的同工公开批评他，他非常的伤心，非常的委屈，他自己忠心耿耿的服侍，却被这样的批评误解。他就对我讲大卫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篇的这个故事，他就跟我说，那位年长的同工，他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，他不敢加害于同工，他继续为那位同工祷告， 这是我的老师，他在大卫身上学到怎么样的敬畏神。没有对上帝的信靠和敬畏，人没有办法以善报恶。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新约圣经中的犹太巡抚比拉多，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耶稣被捕以后，那比拉多就审问他，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，他本来自己的意思想释放耶稣，但是犹太人喊那些话就把他给吓住了。那些人就喊了，你若释放这个人，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。犹太人还喊着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就软弱了，就把耶稣交给人去钉十字架。我们就看到这故事里，本来比拉多他知道耶稣没有罪，但是因着害怕人，他就失去对上帝的敬畏，铸成大错，把神的儿子钉了十字架。所以初代教会的使徒信经我们就读到，很有意思，强调了耶稣在比拉多手下遇害，很有意思，没有提到希律王，没有说犹太人，只说了比拉多，啊，比拉多遗臭万年。好，所以第二点我们小结一下，大卫以善报恶，原因是因为他敬畏上帝。那大卫这样的对上帝的敬畏，以善报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这就第三点，以善报的结果。我们继续读一下，十六节，请。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，扫罗说：“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”就放声大哭，对大卫说：“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”待我，因为将我交在你手里，却没有杀我。人若遇见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？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，以善报你。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王必坚立在你手里。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不剪除我的后裔，在我父家里不灭没我的名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，扫罗就回家去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。这里我们就看到扫罗被大卫的真心感动了。哎，从扫罗对大卫称呼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，他称大卫为什么？我儿大卫。哇，多么亲密的称呼，大卫称他为父，他称大卫为子，好像建立了和好的父子关系。扫罗放声大哭，是内心真的被感动了。他本来铁石心肠，仇恨的心，现在他的心被爱软化了。我们就看到，只有爱才能造就人，只有爱才能软化人的心。扫罗这里说的话可以总结成几个方面。第一点，承认自己的错误。扫罗就真心的承认自己是以恶待大卫。哇，他承认大卫比自己这个王公义。扫罗承认大卫以善待自己比自己强。对于一个君王，本来要承认别人比自己强，比自己公义，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。扫罗说的第二点是，他也为大卫祝福，愿上帝以善待大卫。第二十节我们就看到扫罗明确了上帝恩待大卫。那扫罗他自己想用人的办法来对大卫是没有用的，他知道上帝会把扫罗的政权夺了交给大卫。所以第三点，扫罗也恳求大卫善待他的后裔，他请求大卫得国之后不要灭他的后裔，大卫也起誓。后来大卫真的做到了，他没有杀死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。那在撒母耳记下四章，有人杀害了伊斯波设，那大卫非常生气，把那个杀人的人给杀死了，吩咐把他杀死，还安葬了伊斯波设。啊，这是扫罗的儿子。那扫罗的孙子呢，就是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，
大卫也是善待他。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和好的过程，尽管后来扫罗自己有反复，后来又想杀大卫了，但是大卫一直没有犯罪。我们就看到，如果我们自己愿意走出第一步，对方能看到我们的善意，对方就会被主感动，就能造成和好。这是从神来的爱，爱能改变生命。如果冤冤相报，不断的仇杀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，但是我们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就是用牺牲舍己的爱的方式，打破了这个冤冤相报、互相仇杀的历史循环，是完全的以善报恶。今天感谢诗班带给我们的诗歌《这个苦难之路》，我们回想这段故事，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，我们在人群中跟人一起在辱骂、嘲笑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遍体鳞伤，背着十字架流血，一步一步的走向哥哥他。我们要经常回想这段故事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没有说威吓的话，没有说诅咒的话，却为人类代求，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大卫他是仰望耶稣，效法基督的样式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爱的源头，是赦免的源头，和好的源头。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，彼得问耶稣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哎，我饶恕他七次已经很不错了吧。耶稣怎么回答的？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，实际是永远的赦免了。耶稣基督的教导，赦免七十个七次，他不是说空话，他自己做到了。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一切的苦难，他赦免了一切信他的人的罪。耶稣基督赦免我们，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。如果我们不是靠神，不是从主得着力量，我们即使主观想去爱别人，最后可能做出来也是恨。好，那我就读到一个故事，前几年在中国的报纸上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就是有很多民工拿不到工资，工作以后拿不到工资，那有一位律师他就很好心帮这民工去打官司，帮助他们。那后来官司打赢了，这些民工拿到工资，他们就跑掉了，没有付他律师费。这位律师帮助好几起民工，好几批民工，结果都是一样。这位律师就非常生气，他就再也不想帮助他们了。他说民工是弱势群体，我自己比他们还弱势，他们拿到工资我还拿不到，他就再也不愿意帮助了。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如果不信靠神，靠自己的力量想去爱人，没有办法长久。我想如果这位律师他能信主成为基督徒，我想他做法可能很不一样，他会传福音给这些民工，让他们认识耶稣，因信耶稣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也教导他们有感恩的心，他们会愿意付律师费，这样爱人才能长久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这里以善报恶，不但让扫罗的生命改变了，自己扫罗和好了，更关键的是大卫把扫罗引向上帝。耶稣基督徒我们能够以善报恶，要以善报恶，是耶稣基督自己生命的彰显，是他爱的彰显，他荣耀的彰显。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以善报恶，就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领到上帝面前，让人认识耶稣基督 与上帝和好，得到永远的生命，这才是最终的目的，而这完全是主自己的工作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宝贵话语，让我们再次的思考怎么样效法大卫，这样来敬畏上帝。愿我们都去传扬这样与神和好、与人和好的福音，愿万民都能听到福音。在这大灾期的时候，我们广传福音，愿万民能够因信耶稣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